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父亲节吧？祝在座的父亲们这个父亲节快乐。其实我们借着这个友情的这个节日，也提醒我们，我们还有一个在天上的父，他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是我们生命的福分。当然，我们真的是每一次都可以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他私人宝座前，能联系得恩惠，给我们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一同做个祷告。我们就用今天这个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感谢主。你们有没有常用主导文来祷告？这个主导文是主教我们的祷告，实在是很宝贵。其实我们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在我们中间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个成为我们的榜样，其实很多都是他在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有40昼夜在旷野祷告，禁食祷告。那主耶稣找呼召门徒，他也在祷告。而且当门徒被主差派的时候，这个做工回来，高高兴兴回来的时候，那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这些是靠着神的大能，不祷告不行。所以说，我们说祷告是我们生命的这个根基。有了这样的生命，就一定有这样的生活。其实往往很多的时候看不见的往往是很重要的，但是往往因为他看不见，所以说我们常常被忽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基督徒啊，那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数也超过当时主的门徒的人数了，对吧？我们不要怕。那我想问一下，真的是会祷告的这个基督徒，你举个手好吧？会祷告的都不会啊，都不会的要一定要讲这个道了。那常常祷告的基督徒举个手，那一定了，对不对？至少一天要祷告三次嘛，那才是一个有良心的基督徒，对吧？神的儿女，天天吃饭，神给我们气息、动作、存留，又给我们这个丰盛的这个享受，我们一定要感恩。其实我们看一看啊，这个主耶稣教导这个门徒的祷告，其实他是应门徒的一个要求。你如果看同样记载这个主导文，在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第一节就记载说，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那祷告完了，有九个门徒就对耶稣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然后就引出了主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说你们祷告要怎么说。那么你看这里有一个门徒，他我相信他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的描述，但是他从心里从观察，他就觉得呀，主耶稣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为什么有说话行事这么有能力？为什么他吩咐被鬼扶着的人，那鬼就从身上出去？为什么对这个有病的人祷告安慰，他就得到医治和安慰？哇，他为什么这个他就是他就在思想。所以说你看这里，他这个门徒他找着了这个主耶稣服侍的能力的源泉。你看他没有求耶稣教他怎么样唱诗，我们想唱诗很重要，对吧？也没有求耶稣教他怎么样讲道，也没有求耶稣教他怎么样医病或者行神迹，他只求耶稣教他怎么祷告。 我相信这个门徒是非常聪明，对吧？他一定知道主耶稣有那样服事的权柄，服事的能力一定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就是找到这个能力的这个管道，这个源泉。所以说感谢主，也但愿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要把这个天父要刻意要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把这个忽略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信主之后啊，有了新生命的时候，一定要有新生活，因为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就要学习主耶稣他怎样祷告。你看圣经里，当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整夜都在祷告。当主耶稣服侍完这些人群的时候啊，别人还在这个沉浸在这个喜悦当中的时候，主耶稣就退到哪里？退到旷野，有的时候是在山上开始祷告。但愿我们服侍主的人真的好好学习祷告，借着祈求和仰望，真的是每一天都支取那新鲜活泼有生命供应的粮食。今天借着这个主导文，我们要思想是蒙神喜悦的祷告生活。其实祷告是一个生活，那么怎么样把这个祷告生活变成蒙神喜悦的？那主耶稣的祷告一定是蒙神喜悦。你记得主耶稣在传讲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那里的人不接纳他，哇，把他赶出去。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马上欢喜快乐说：“父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一遇到难处，马上怎么样？这个祷告不灵，我们就换一招。我们常常是祷告是带着什么？就比如说开车哈，我们常常是踩着油门祷告，那意思主啊，你听不听我也要这么干。但是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有安静的时间，空着祷告，等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再按照他的心意挂上祷，往前走，按照主的心意。祷告实在是个生活。我们知道，常常听这个前辈的基督徒说，祷告就是基督徒属灵的什么呼吸。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没有呼吸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命。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祷告的话，这个属灵生命一定不健康。祷告是一个生活，它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作为神的儿女，祷告是必须的。其实作为神的儿女，每一个都应该会祷告，也都应该有这个祷告生活。你想想，一个父母养育了儿女，他最希望的就是儿女跟父母有什么，有生命的交通交往，是吧？其实祷告就是跟神在说话，祷告是跟神说话。那么读经呢，就是神借着这个先知，借着使徒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是他对我们说话。你照着圣经神的应许来祷告，你就会更多的领受神话语的应许，你就越愿意祷告。你在你生活当中，在这个祷告生活当中，你就会越来越能经历神。祷告实在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和天父的交谈，借着祷告可以向神来认罪，清除我们人跟神之间任何的拦阻。所以说圣经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宝贵，就是我们常常借着他的血，就是神爱子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来到宝座前是干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在他里面重新得力，我们才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来服侍他。其实一个这个神的儿女，你都有愿意追随他的心，都有愿意服侍他的心。可是如果不到他宝座前先领取恩典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来服侍？ 怎么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有一段的年日，我们都知道，你就是在一个公司求的一个职位的话，他也这个职位他也要有对你的这个 qualify 的一个要求，对吗？你达到这个 qualify， 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因为有很多的应征者。你之所以能得到，是因为你在技能上、在学识上、在经验上，你够了这个要求，他用你，为的是让借着你使他对这公司能够更好的发展。同样，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想来服侍这个永生的神，不祷告，一定是没有很好的出路。所以说，我们要服侍神，要跟随神，一定要好好祷告。另外，我们要知道，祷告是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一个特有的这个权利，因为他愿意听我们祷告，他愿意让我们和他倾心吐意，因为他喜悦，他给我们这个权利。当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的时候，当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去完成他要给教会的大使命的时候，他也是说把这些权柄要赋予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所以说，我们借着祷告是我们的权柄，是我们的权利，是可以支取他的大能和大力。感谢主，也借着祷告使我们旧的生命能够发生奇妙的改变。所以说，有了新生命，你的生命丰盛不丰盛是在你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因为你有丰盛的生命，你这个生命可以影响生命，你这生命呢可以带出生命。我们做了父母，是因为我们生命已经成熟了。我们能做好的父母，说明我们生命丰盛。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愿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好好思想，做神的好儿女，一定要有祷告的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祷告的生活，有正常的呼吸，有正常的和天父的交通，支取恩典。感谢主。我们看一看主教导门徒的祷告啊，我们从主的这个教导的主导文里看呢，一个他有这个祷告的次序。如果一个生活没有次序的话，这个生活一定是杂乱无章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管做什么，都知道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二步要干什么，有这个次序。所以说，祷告生活是要有规律的。你看，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至少看他说先求他的名、他的国，然后他的旨意，然后呢，这里就说他就赐给我们，他就赦免我们，他就引导我们，他就拯救我们。因为他的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你看这个次序，就是说先到神的面前支取祈求，领受这个旨意，然后呢，他就给我们，他就供应我们，他就引导我们，他也拯救我们。你看这个规律，你看这是先借着祷告，实际上就是直接跟上边的这个供应的源头、能力的源头、爱的源头接上。感谢主，祷告是个生活，祷告生活要有规律。所以说，你看我们常常说我们不会祷告，真的不是谦虚。如果我们会祷告的话，那主耶稣也不用教门徒祷告。如果我们会祷告的话，你知道主耶稣离世升天的时候，他说我去了对你们有益处，我去之后要有另一个保惠师要到你们中间。主耶稣是个保惠师，保惠师就是老师啊，他引导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祷告生活，影响这个引导我们的生命。那么另一个保惠师圣灵，他也引导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在罗马书怎么说？我们常常会背的那些经文就是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招的人。那前面怎么说？说我们不真的不会祷告，但是圣灵用什么？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是吧？完接着那句话什么？是按照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 那就是说我们是祷是会是有祷告生活，但是我们常常生活如果不是按照这个先后顺序的话，我们常常是这个就没有规律的，所以说这个祷告也常常是叫无地放矢的。你看，先领受，然后才能成为我们的丰富，才能供应出去。那你看，所以说圣灵所结的果子里头就有一种果子叫什么？叫节制。因为在加拉太书，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那节制的话，我们常常中国人常说，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所以说，这个祷告生活的话，一定有圣灵的引导和教导。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们所需的这些，他都会怎么样加给我们。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祷告当中真的是好好学习。所以说，祷告这个生活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就是让我们先领受，成为我们生命的丰盛，然后怎么样，再学习供给。你要想付出爱吗？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很有限。如果你不接上爱的源头的话，你这个供应点爱的话，第一有限，第二有条件，第三你常常因着这个本位的爱的话，常常会使你所爱的人受伤害。但是如果你要是用天父的爱，用耶稣基督那个爱的话，供给别人的话，真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另外我们看这个祷告的生活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这是我们祷告的内容，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真正的祷告是让神来举手。因为这个祷告一开始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让人尊父的名为圣。真正认识神的人才能够真正尊敬神的名。那神的名实在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知道这个祷告要是尊神的名为圣的话，那你真的这个祷告就可以畅通无阻，真的是可以支取属天的能力。另外我们知道，你尊谁的名你就属于谁。今天在美国你看很多的连锁店了，你看这个连锁店的话，你这个他打上这个连锁店的这个旗号的话，他不是白用这个名的，因为这个名已经创出叫做什么叫做名气之后，他可以借着这个名，他可以怎么样有生财之路。你要是不，但是你要借着这个名的话，你得给这个原来发起这个名的人怎么样，这个公司你要他不给你供，他给你这个怎么样提供培训啊怎么的，然后你每年的正常运转你都要交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就给他。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宣告主的名，在祷告当中让他的名尊这个尊大的话，是因为我们属于他。我们要借着这个祷告的话，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全身要奉献给他。是为什么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会祷告，才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祷告，来替我们祷告。今天主耶稣在至大者的右边，他也天天为我们代求。所以说我们这是真的是我们需要。你知道祷告为什么不好学？不是这个字有多难，而是我们不愿意尊他的名为圣。我们有自己的名，我们有自己团体的名。因为要尊他的名为圣的话，要高举耶稣基督名传扬他的爱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十字架的路。祷告是一个十字架的路，我们如果不是真的真心的奉献的话，我没有办法高举耶稣基督名。我们常常高举自己的名。你知道在香港有一个真耶稣教会，那么在他的旁边就另开了一个教会，就叫真真耶稣教会。那意思说你好比你更好。如果我们这样纷争下去，这样的祷告是尊主的名吗？是让天父得荣耀吗？不是，他在尊他自己的名。正如当初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怎么说？怎么说？
有人说是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他是属于西法的，那更有人更绝，他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嘛，你如果真的尊神的名为圣的话，就是我们是属神的，神永远是在首位。你的祷告是神在首位吗？如果你的祷告和我的祷告神在首位的话，这个怎么能畅通无怎么能畅通无阻？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名他是全能者，他是至高者，他的福名就是耶和华沙龙，他是赐平安者。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他是为我们预备，对吧？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那耶和华尼西呢？他是我们得胜的旌旗。耶和华拉法呢？他是我们的医治。那感谢主，你知道内地会到中国去这个传教啊，宣教，他们真的是把这个全体的这个叫做这个宣教士都奉献给中国。正如内地会的创办人这个戴德生他说，如果我有千条性命啊，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如果我有千金英镑的话，绝不留下一文不让中国全数支取。有没有这句话？但是他后边还有一句话，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因为他们的座右铭就是耶和华以勒，这边就是耶和华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上帝都是帮助他。他们之所以能够给中国那么多的祝福，是因为他直接领受上帝为他们的预备，然后呢直到得到上帝的帮助，他们帮助许多中国人。那感谢主，我的岳父的父亲，那就是我妻子的爷爷啊，他就是内地会在浙江那个地区那个地区的第一个传道人。哇，他们家好多人就是因着那些宣教士带来的祝福，反正好多人都是在服侍神。那我们这一辈的人呢，也就是借光了。有一次这个我太太跟那个我岳父打电话，我岳父告诉他说的，他们家呀、啊、在这个叫修家谱。我说修家谱干什么？他说不，他说的这个就是心愿，就是说看看这个家族里的人有多少人是真的是愿意奉献给神的。然后我太太就说了一句话，那我们家相片算不算？你们说相片算不算？感谢主，他们真的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哎，我说其实我这也是借了先人的光，我们真的是就是因着我们高举基督的名，神的名，我们就可以一代一代的把这个恩典传下去。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吗？他是活人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谁的神呢？雅各的神。哇，你要看耶稣基督家谱，你知道你在这里查能查五六代，从亚伯拉罕往下查，那就是说神真的是愿我们子孙万代都归向他。因着你假如说你是在这里第一个信耶稣的，因着你，哎，你就把这个儿女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传讲，带给你的后代。所以说旧约的神是全能者，是至高者，是至圣者。那么新约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就更美丽了，跟我们这个生命生活直接就有关系。你看说耶稣基督他是以马内利，哇，他是神的羔羊，哇，他是好牧人，他是葡萄树，他是世上的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看这些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与我们真的生活有关，就是那样的密切啊。主耶稣旧约里宣告他是女人的后裔，哇，他是怎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在旧约，在新约直接就说他是好牧人。你想想，如果一个羊要想好好的这个成长健壮的话，如果没有牧人带他们到这个草地，到青草地，到溪水边，没有牧人的保护，他能正常的生长吗？那同样，我们基督徒就是主的羊，我们如果不听主的声音，不跟着牧人走， 我们怎么能够正常的生长，怎么能够过着这个丰富的生活。所以说主耶稣有个应许，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个羊后边注释是指人，指你和我，并且叫他生命怎么样更丰盛。好了，如果一个人不会呼吸的话，他生命怎么能丰盛？这个呼吸就是我们的祷告。感谢主，祷告一定要以神为中心，高举他的名，尊他的名为圣。那么如何尊他的名为圣呢？在旧约里，大祭司真的是这一生都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尊神为圣的人，因为在他的大祭司的额上怎么样，有一块金牌，金牌上就是下面刻了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哇，你仔细想想，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字刻在刻上？我们知道写上，写在头上是叫人看见，是提醒这个名字至高无上的。而且这个刻上和写上不一样，写上你可以洗掉，刻上呢就时刻提醒你。而且为什么不写在手上呢？哎，你知道写在手上的话，或者写在什么这个衣服里头都不一样。如果写在手上的话，你可以揣在兜里。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当然不包括你们了。他在到教会里，你看他西服领带扎挺好，这个嘴里喊着高利哈利路亚，唱着赞美诗，他一出去就不一样。或者是他来的路上，就跟在这个会堂里就不一样。来路上还吵呢。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他是我有一次听他分享，蛮有意思。他说的这个。在路上跟妻子吵架，因为什么吵架？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剥饼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好好过这个圣洁生活，人不能带着罪来领个饼和杯的。结果他吵完架了，因为他是牧师，他一定要带领大家剥饼啊。后来他回去路上，妻子气，就你跟我这么吵架，你还能剥饼啊？你还能领圣餐？我回家让你吃剩饭。哎，真的是，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过一个这个圣洁生活，就时刻提醒我这个归主为圣是刻在我的生命当中，是叫我们看的。你千万不要过地下基督徒。那在中国教会，当然了，我们常常听到说地下教会，就是说他因为受到环境影响的话，他不得不做隐藏的工作。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可以做光做盐，放在这个灯台上啊，不要藏在斗底下，可以跟别人说，因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要常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别人，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生命就是他生命的彰显和反射，因为主的生命就是光，你不要藏在斗底下，你不要做隐藏的基督徒，你是归神归主为圣，什么地方不能去？因为你是不一样的人，你就不去，什么不能看，你就不看，这叫过成圣的生活。因为你我都是什么，都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过去那个祭司是穿上这个袍子的，是真的是不要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羞辱神的名，反而因我们这个一举一动能够荣耀神的名，该有多好。你知道神界的这个先知来警告以色列民怎么说，在这个以西结书有这么一句话我们要思想，他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吗？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那就如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不信的妻子或丈夫说，就你还是基督徒呢，就你这样还配做基督徒。当然了，我们不能因为他说这句话我们就不信主了，但至少对我们生命这个提醒，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生命影响了他去认识神，真的是一个亏损。感谢主，但愿我们不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同与主同死同埋葬，也要同复活， 一举一动就要有新生的样子。从前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希腊有一个很出名的君王叫亚历山大。那么在他的军队里呢，有一个常常违反纪律的这个士兵，因为希腊他那个军队常打胜仗，这个纪律很严明。但这个士兵常常违纪的士兵，这个官长不敢管，为什么？因为这个士兵的名字也叫亚历山大。这些士兵不敢处罚他，又怕这个叫什么亵渎了这个君王这个名字。后来有一天，这个亚历山大就直接把这个士兵斩了，说的两条路让你选。第一，你必须改变你的行为，你如果不改变你的行为，你就改姓，因为我不允许你侮辱这个名字。那么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也会这个背诵这个祷告文、主祷文，我们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真的把这句话活化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尊他的名为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背一段经文，就变成了一个仪式，就变成了一个传统。啊，有人你教导别人祷告，就这样就念几句，那别人那跟其他宗教那个念经有什么区别？有口无心，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能羞辱这个名，一定要就这个名为圣。所以说，又有一个例子的话，很提醒我们，一个很敬虔的一个清教徒，哇，他真的是神借着他的口，借着他的笔，借着他的口传扬他，借着他的笔。来也写这个文章来传扬他、见证他，借他的生活来表达、来见证他。那当他去世的时候，许多受过他帮助的人就来说的谢谢你啊，因为你的传讲、你生命的见证，你给我们留下这样属灵的这些宝贝的这个资料，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老人家临去世的时候说，不是我，他说我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笔，是神借着我来彰显他的圣灵、他的荣耀。那今天我们真的是要记住，祷告生活是一定是首先要尊他的名为圣。我们每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真的有个敬畏敬虔的心。另外，愿他的国降临，国度，这个国度包括，我们都知道，包括人民、领土和主权。神的管理，神的主权一定要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向人传讲耶稣的时候，领人信主的时候，至少要告诉这个接受救恩的人，让我们知道，你要想接受救恩，你一定知道你自己是罪人。正如耶稣说，罪人需要耶稣救主，正如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一样。那么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之后，你的生命的主权还要交给他，让他做你生命的主。生命主义就是让他管理。什么是神的国度降临？那当然有广义的讲，有狭义的讲，对吧？有，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他国度降临，国度的彰显。那么今天的话，哪个地方有神的宝座，哪个地方有神的主权，其实就神国度在这里的一个小影。亲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尊主的名为圣，尊重他的主权，让他来管理引导，那这就是一个天国啊。你知道我们常常说，如果在家里和和睦睦的话，哎，你就感觉到有点像，哎，在地如在天的那个日子。如果你常常夫妻吵架，这个儿女的不和等等，你就会说，哇，好像活在人间地狱，对吗？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体会到，你什么时候尊主为大？因为我们的主，他当他把他的主权付给他们他的这个信徒之后，他的信徒高高兴兴地去传讲、去实行他给的这个权柄的时候，一并赶鬼、传扬福音的时候，哇，他们高高兴兴。那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赶鬼，哎，我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的主权交给主，其实就是 主的这个权柄国度在我们中间。感谢主，唯愿世界的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今天你可以预尝这样一个滋味，可以体会到，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吗？愿他的国度降临，愿他的国就是他行使他权柄。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但很多时候我们行不出来，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所以说又加上一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神的命令、律例、法度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畅通无阻。为什么说祷告难学？他因为他是十字架祷告。你知道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前，他在科西玛尼园怎么样祷告？从外观上来说哈，他真的是祷告的话语并不多，他只是说如果可行，请将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要按照谁啊？要按照父永恒的旨意，要成就这个救赎。这祷告真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主当时在祷告的时候，在科西玛尼园，这科西玛尼园是榨油的地方，油要被榨出，一定要怎么样？经过压榨，主耶稣的生命就被压榨，因为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汗滴如血点，怎么样？滴下。你想想，今天如果我们要想尝一尝这个滋味，支取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和能力的话，我们要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没有这样的信心。也就像主耶稣那些门徒说，哎，主啊，你怎么一吩咐这个鬼就从这个孩子身上出去了？他说我们为他祷告怎么就不能呢？主耶稣说怎么样，这一类的鬼非要用怎么禁食才可以。那一说给你们这样权柄，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支持。感谢主，我这个去年回中国的时候，在那个家庭教会啊，就听到那个老辈人他们的这个见证啊，有一个见证很感动我。他说有一个那个家庭教会，那个时候真的是地下教会，都是挂窗帘的，哎，唱诗都是小声，但是有一个见证非常的，真的是说明上帝真的是愿意给神儿女这样的权柄。他说有一次这个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呢，被四个大汉这个绑架来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人他有这个真的是精神病，他到医院送去，又跑出来，谁也治不住他。后来他们说，听说这地方有一个信耶稣的，而且听说有这个见证，就是说他常常被别人祷告，真的是在这里有这个神迹奇事的发生。那他们就把这个四个大汉就把他带来了，当然也通过人介绍啊。到来的时候，这个姊妹就坐在这个炕上，我们东北的炕上。当这个大汉过来的时候，他就手一举，说奉主的名。这个被绑来，这个被带来的大汉从马上就趴在那里。到后来他这个病好了之后，他全家人都信主了。他最后他做见证说，他说当时这个姊妹一伸手祷告的时候，他说如同一个大磨石把他压下来。这个为他祷告的这个姊妹已经过世好多年了，但是我回去的时候，这个人他亲身做的这样一个见证。我相信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独行奇事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过去能，现在能，将来的还能，因为他永不改变。其实有些东西不可怕，最可怕是我们心中。如果我们心中一个人虽然他信了耶稣，但是他不尊神的名为圣会怎么样？他不让神来管理他的生命会怎么样？你知道有一次有一个聚会很有意思，但是正好是这个 因为这个万圣节其实我们不过那个东西，不过那个，但是他说有一个这个万圣节的这个那个主日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聚会的地点，正在聚会的时候，外边下着大雨，他说突然间门开了，这个闪电刷下进来了，他说这里聚会的人回头一瞅的话，这些人呼啦一下全散了。可是有一个老人家他因为腿脚这个不灵光啊，他就跟那嘚瑟，往这个人往里进的时候，他嘚瑟，他说别，他说我虽然在这里聚会，但是我也常搁家里拜拜。因为这个进来的人，你知道这个哈罗宾很多人都办这个什么鬼脸，如果要在下雨一浇，那成什么了？而且这个一进来的时候一闪电，这一照来，真好像真来了似的。他说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因为我也在家拜拜。其实我们心中如果不尊主的名为圣的话，神的国度怎么能够降临，神的旨意怎么能够畅通无阻？其实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这个情欲，肉体的生命。感谢主，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知道祷告的中心就是高举耶稣基督，他做首位，祷告的这个实行就是让他的旨意畅通无阻，因为这是十字架道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过这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的话，一定离不开祷告。这个祷告绝对不是那种肤浅的祷告，我们常常的祷告就是向神讨啊，要啊，讨东西，要钱，甚至讨命。其实这些东西上帝都早就应许了，你们不求我也给你，但是我们常常是要那赐好的。我们能够祷告来找神的话，常常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主告诉我们，你们奉我的名求，无论求什么我都给你成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求不到，是我们是妄求，根本不是我们生命需要的。但是真正的祷告生活是借着祷告与神交通，借着祷告可以安息在主的怀中，借着祷告和真的是跟神有甜美的交通。感谢主，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离不开神的话语，因为借着祷告我们真的是可以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遵照他的旨意去行的话，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也是最聪明的，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表现出真的是美好的生活。因为主耶稣的应许他不落空啊，他说你看你们在世上的父母怎么样，尚且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那么天父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给谁？给我们吗？如果我们有了主，我们真的还缺什么？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因为他自己也说天上的牛万上的羊都是我的，你要在他面前的话，你真的是可以是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他真的是供应，不但供应我们灵命，也供应我们的生活。他有他，我们会不会也像诗人那样的祷告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天我能有谁？主啊，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什么可恋慕的。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有一首诗歌叫只要主自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叫 A.B. Simpson， 就宣信牧师作的。他实际上他是很小他就奉献给主，他这个生活生命的见证也非常的美好。可是当他真的是有他讲到很有能力，可是有一段时间呢，他突然就感觉到灵命有点叫做什么有点那个困扰的时候，所以他就听，当时他在纽约服侍，他就听人家说在这个芝加哥神兴起了一个仆人叫穆迪。哎呀，他说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呐、啊， 坐火车的坐飞机的都跑到芝加哥去啊，去好像就是说的在那个特会里就能够生命得到，结果他连夜也坐一宿的这个火车也就跑去半夜跑到那边去。哎呀好，那个白天开特会啊，晚上不开特会。那么他去到那边的话找了个旅店住下，住下之后这个也同样有一个也是远到穆道尔来去的那边，他说、哎、今天晚上穆迪没在这讲，他说突然间他说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千里迢迢去找穆迪，为什么不找上帝呢？完这个人呢、啊、就拿起行李就走了。哎，这个宣信一想，他说是啊，穆迪之所以他传讲叫听的人得帮助，是因为他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得到这个恩典来传出去。他说我怎么不能直接跟上帝呢得到这个恩典和祝福，传递这个成为我的帮助，也能够帮助别人。所以说他也连夜回去了，回去之后他上帝感动他，他就写了这首诗歌叫钱我要的是祝福，今要什么祝福的主，钱我要恩赐，今要恩赐施恩的主，钱我要得医治，今要施恩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借着祷告，因为我们都是儿女，我相信如果假如说我们中间有做父母有几个孩子，如果你对你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孩子，他每一次要心中想或者需要什么的时候，总是托老大或老二来把这个意思传达的话，你做父母会怎么想？他为什么不自己说呢？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要呢？那么我们真的是做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有，如果我们尊他的名为圣，如果我们真的是让他的旨意畅通无阻的话，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一定被建造，那么我们这个借着祷告，我们的这个生活一定有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照着他的旨意而行，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有目标，因为我们的主他凡事谦卑，他顺服，因为他凡事要照着父的旨意而行。即使是他在肉身，他如果上十字架会承受很大的苦很大的难，因为全世界的罪都加在他一个身上，而且为了这个罪他不得不跟神三分、所以说他在祷告说倘若可行，但是他又加上一个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是不是每一个祷告都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食物就是，这是主说的，就是遵行我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他生命的传递彰显，我们的食物也是天父的旨意，我们也要做他的功。如果没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神的旨意是不会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也但愿我们在生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追求当中，在不断的操练，圣经里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如果一个不祷告的人，如果一个不读经的人，他怎么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是主没有说，是我们生命真的是有闭塞。所以说神的旨意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一个造就，一个引领。你看神的旨意是有的神的旨意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你看圣经怎么说，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他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想想，如果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能够常常的喜乐，能够不住的祷告，能够凡事谢恩，他的生活一定是一个非常的，我们说怎么样，一定是个喜乐的生活，快这个美满有见证的生活。感谢主， 你愿意神就给，你愿意领受，神就要照着这话给你祝福。神的话如同雨雪从天而降，他绝不突然返回，他一定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今天我们不管我们做基督徒多长时间，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记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一定不能缺少祷告，而且这个祷告一定是按照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要有次序，祷告要尊他的名为圣，祷告要让他的旨意成就。我相信我们如果按照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去祷告的话，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一定是合他心意，一定是讨他喜悦。感谢主，我们真的是但愿主教导我们呢，我们要记住，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当中照顾他的话去操练，尊敬天父的圣灵，接受天父的主权，遵行天父的旨意，信靠天父的供应，仰望天父的拯救，敬拜和颂扬神的名。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乃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你更亲近，让我们生命能够更丰盛，以至于可以在做主工，在安慰和帮助别人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先到基督的台前，到神施恩宝座前，先领受这样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生命丰盛，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愿我们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遵照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去思想，去学习，去实行。愿主的名尊大为圣，愿主的国度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我的心中，行在天上，如同行在我们的教会里。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好儿女，都能够过一个敬虔爱主的生活，让我们的祷告能他喜悦，他为我们成就。我们深信父在我们中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